天上的阿爸父，我的心深深的渴慕你，我的心深深的爱慕你，是你给我这一颗血肉的心，会爱的心，能爱的心，能够用我全部的心来爱你，用发自我内心中的爱呼求你至高至圣的名，天上的父，我爱你，我要全心全意全灵全力的爱你，爱你胜过一切的受造物，爱你于万有之上，爱你胜过爱惜我自己的性命，因你给我这一颗会爱的心，会感恩的心，感谢你在这里摆设了爱的筵席，呼召我回到你的家，就是你给我们的家，来亲近你，来感谢你。是的，阿爸父，你让我在这里，是你绝大的恩宠，是你神奇的手为我打开祝福的路，让我带着迫切的心一路在你圣神引导中回到自己的家，在你为你子女摆设的筵席里，请看，我已来到你的跟前，就是为了诚心你的旨意，荣耀你的名，求你按照你的应许，那愿意诚心你旨意的必要认出你的教训，求你教训我，求你启示我，求你赐给我你真理的话，求你帮助我，让我活着能够完成你在启示中让我领受的宠召，来荣耀你的名。天上的父，你赐给我血肉的心，会爱的心，是一个怀着热忱的爱，能爱你，能领受你的爱，能够把领受你的爱来爱我周遭的人，是你打发我在这一个需要你爱的世界里成为你爱的使者，传播你的爱。我要全心全意全灵全力的爱你摆在我周遭的近人。主耶稣，在你的爱中没有恐惧，你圆满的爱要把我们心中一切的恐惧都驱赶以外，让我们在你爱的同在里，我们能认识你，我们能爱慕你， 我们能认识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天下地上地下的一切，一听到你的名字都要屈膝叩拜，一切唇舌都要明认你是主，你是万主之主，你是万王之王。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认识你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酵母的灵，阻挡的灵，扭曲的灵，不宽恕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主耶稣，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是的，主耶稣，你的名要在这里被高举，被颂扬，被尊为圣，你的旨意要在这里，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奉你的名聚会的地方畅行无阻，如同在天上。你将你宝座上涌出的生命的活水倾倒在我们的心中，你圣神的活水就在这里浇灌，就在这里涌流，就在这里滋养我们的生命，加添我们力量，让我们领受你赐给我们从高天而来圣神的德能，在你圣神的带领中来亲近你，来感谢你，来属于你，来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殉道篇中说，世事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拥抱有时，借据拥抱也有时。我们都经历了掌管时期的我们天上的父，他让过去的四年就在他的旨意中，好像他按了一个暂停，全部人跟人之间的往来就暂停了。所以我们都必须安静下来，他要跟我们讲话，他要告诉我们。而在这他的作为里，拥抱有时，借据拥抱也有时，那一段时间六尺距离，就是保持距离，戴着口罩，不论你多美，这个大口罩戴下去大家都差不多，其实都一样的。揭开口罩的时候，揭开幔子的时候，我们要向我们天上的父那样的荣美。而这四年不能够改变我们对他的爱。当他带我们经过了这一个借据拥抱的时刻，又开始到了可以拥抱的时刻。你们来这里跟人拥抱过没有？有，我也有。如果你们问我拥抱过几次，我数不清楚。我问你们拥抱过几次，你们也数不清楚。就是很珍惜拥抱的时刻，就是天主给我们互相拥抱的时刻，天主又把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刻。我非常非常的感恩能够有这一个特殊，我们拥抱，因着爱我们拥抱，我们又在阿爸父爱的拥抱中，在圣神的带领拥抱中，我们带着深深的盼望来到这个地方。这是他拣选的地方，这是他把我们聚在一起的地方，这是一个特殊的筵席，就是他要向我们显示 他对我们的爱，他要向我们显示他对我们的命定，他对我们的呼召。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才有一个方向。人若没有方向，是很可怜的。在那4年的封闭中，人都迷失了方向，找不到路，是很多人在恐惧中。然而有主的人，就是把握这一个时期，是祈祷亲近他的时期。有人问我说，你到外地去，有时你要坐飞机很久，有的时候我到马来西亚转机再转机再坐车到那边，都超过24个小时。他说会不会很难熬，会不会很觉得这么不容易，甚至有麻烦的感觉。我说毫没有任何的负面的情绪，因为主恩待我，常常为我安排很多很多的善功，就是他召叫我做的工作。就在前天，昨天，前天，我们聚会结束后，在这里，好多的渴慕的人就在这里，我来在这里为他们祈祷，就从2:30到了5:50，持续，持续，持续。后面还有一群人，我就为他们一起祈祷。我说没时间了，6点已经答应了，有爱主的姐妹请我们到外面吃饭，他们都很感恩。而最后的一批时间都很短，前面的时间比较长，其实就是事事有定时。有一位姐妹，最后的一位为她副手，她眼泪哗啦哗啦的流下来。他说我明白了，我心中想要问的我有了答案了。其实我们真实的答案一定要主给我们，一定要在圣神内他启示我们。我们知道了这答案，不表示你的环境中就变了，但是也表示这个环境已经改变了，变成了主启示的命定要开始完成的一个喜悦的过程。所以我如果可以坐飞机10几个小时在飞机上，我是很珍惜的，是很享受的，因为我喜欢多一点时间亲近主。可是有的时候不见得有这个条件，所以我要珍惜安静的时刻。在飞机上没有人要打扰你，我可以专注于主，而且不是很忙碌中的5分钟、10分钟、1个小时，而是10几个小时。每一次我都非常非常喜乐的在那个过程里，就是主把我们摆在任何的状况，我们要认出他的手，我们要喜欢他的安排。他使得一切协助那些爱他的人，就是按他旨意蒙召的人获得益处。他使得一切让我们获得益处，我们就是在这一个他的安排中，我们又聚在一起。我看到你们真的很高兴，从心里欢喜。有的人我是在网络上每个礼拜见好几次面，但是见到实体又不太一样。如果看一个照片，你爱的人是蛮好的，但是这个照片变成了影片是不是比较好？因为它会动。如果这影片会讲话那更好。但是到底是实体的人跟录影的哪个好？实体的更好。所以我看到有些我这些年来常常见到的人，我突然发觉他们比那影像里的人更美，更有生命，更好。其实我们的生命可以在影像中表现出来，可以在照片里表现出来，但是一个活的时空里所表现的更好。 如果是在影片里，我可以跟你们报吗？啊，不能。就是拥抱也有时刻，所以在这里你跟近人拥抱的时候要珍惜，带着你的爱，把握机会，把爱在拥抱中传给他，把他在拥抱时给你的爱领受下来。这是天主为我们所安排的多么多么好的筵席。也有我第一次见到的，我也非常非常的喜乐认识，在天主家中有我初次见到的属灵的弟弟、属灵的哥哥、属灵的姐姐妹妹，这是欢乐的，这是美好的。主把我们摆在这里，他有计划，他有旨意，他是让我们在爱中来承受，知道他的心。让我们打开马窦福音的22章23节，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他把阿爸父的爱告诉了在世上的人，而他告诉的人很多很多，你若不生在那个时代，你不知道主教了什么，说了什么。主知道每一个子女都需要他所说的话，为此我们有圣经，写在圣经里记载着耶稣基督说的话。在那一天，否认复活的撒杜塞人来到他的跟前。这否认复活的撒杜塞人不是不信天主，但是他们对天主的认识，因着他们有一个传统的想法，他们不相信复活，他们不相信复活，他们否认复活。他们来到耶稣基督的跟前问他说，有的时候人到耶稣基督的跟前去问他，不见得是想要知道他给你的答案，只是想要听到他肯定你心中所想的。如果你带着这样的心，你问同样的问题他给同样的答案，你问同样的问题他给同样的答案，那么你就是不知道主耶稣基督他愿意告诉我们，愿意告诉我们。若望福音第八章他说，为什么你们听不明白我所说的话呢？我不是一直告诉你们，因为你们不肯听。如果你不肯听就不会明白，如果你肯听，你愿意把听到他的话活出来，愿意遵循他的诫命。若望福音第七章就说，如果你们愿意承行他的旨意，就会认出我的教训，就会认出天主对我们的启示。我们看这撒杜塞人，他们有一个他们的想法，他们来问耶稣的问题，就是要表达他们想的是对的，可是他们是错的。他们说，师父，就是我们愿意来受教，可是有人喊着主啊主啊，他并没有这个意思。有人喊着师父师父师父，但是你讲什么我就跟你辩论，我不肯听。求主也光照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这样的心态，有这样撒杜塞人的心态，有了一个自己的想法，而这一个想法不是一个人的想法，而是一群人的想法，就是他们中间都有否认复活的共同的想法。他们来到耶稣跟前说，师父，梅瑟说，他们引经据典，若谁若死了没有儿子，他的弟弟就应娶他的女人为妻，给他的哥哥立嗣。在我们中曾有兄弟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没有子时就死了，遗下了妻子给了他的弟弟，那第二个、第三个直到第七个都是这样，都死了，最后那妇人也死了，就统统都死了。 全部都死了。那么这死了的这些人，如果在复活的时候，他是七人中间哪一个人的妻子呢？因为都曾娶过他。好有道理哦。意思他们说没有复活，如果复活的话不是太难了。所以复活了以后，这所有人世的纠纷就到天上去了，到底谁是谁的妻子，我们也有各式各样的纠纷都去到那里。所以好像复活很可怕，复活并不好，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不知道，那他们就这样问。当他们问的时候，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错了，不明白，不明了经书，也不明了天主的能力。因为复活的时候也不娶也不嫁，好像在天上的天使一样，就是在那一个美好的状态里，他要擦干我们的泪痕，旧的已成过去，看我已更新了一切。他会给我们一个全新，在他的真理中认识他的圆满跟全人，那一个圆满的地方，圆满的国度。这个圆满不是暂时的，我们在这里聚会很好，对，但是我们也有使命。我们在上一个聚会中，就是刚刚结束，前天才结束的聚会，有一个七十几岁的老姐妹，她的女儿把她带到这里来，她在这里一来就好快乐好快乐，因为这是天主的家，在她的家有她的爱。她并不见得很理解，在第二天这爱更强烈了，第二天她就说我要信主耶稣。在第六天她就在这里领洗了，他讲一句话很有意思，我不想走了，我要住在这里。这就是伯多禄、雅各伯、若望宗徒在山上，在主耶稣基督彰显的荣耀里，他们也不想走了，他们要在那里搭帐篷。但是这里更好，帐篷都不用搭。那这里爱主的仆人们把这里圣化成为天主的圣家，就是有住的地方。你们那有没有地方住？有没有枕头？我们的主是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他是这样的爱我们。所以你有枕头就要很感恩。有没有床铺？有。有没有房间？所以这两天天降活水，你没有什么不适。其实圣神的活水降下来就是没有不适，就是我们非常喜悦的要在圣神的活水中来承受他满满的爱，借着他的神倾倒在我们的心中。这一份美好我们盼望住在那里。可是耶稣有没有说好就搭三个帐篷？耶稣没有讲话，耶稣不为自己讲话，我们的主不为自己讲话，他只为阿爸父讲话。他不讲话，天上有云彩来遮蔽了他们，云彩中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从他。这是说话的伯多禄跟宗徒们都是震惊，就是天主的荣耀会让我们会敬畏。这一个敬畏，我们开始有些话说不出来了，有些行为不能啊，就是我们可以承受领受。这一个敬畏，他们说搭个帐，三个帐篷，一个是给主耶稣，一个给谁？梅瑟，还有一个呢，给厄里亚。果然你们都是读经的，就是给这三个在他们的心目中最伟大的人， 整个旧约就是建立在律法和先知上。律法是从梅瑟领受天主的诫命传给以色列的子民，而律法所没有表达的这一些细节，一些细的地方，他就借着先知讲话，所以是律法跟先知。而在律法的代表是梅瑟，先知的代表是厄里亚，这是整个旧约，他们是活在旧约时代的人，就是在他们的想法里是最伟大的天主的仆人，把天上的讯息带给他们。那么他们又显现在这身上，哦，他们还活着，活在天上，有使命来到这里，好快乐哦。那么天主打发他的使者，你要接待的，你接待一个主的仆人就得这仆人的恩赐，你接待一个先知就得先知的恩赐，你接待一个义人就得义人的恩赐。你要成为主的义人，愿意带着主的恩惠把他的恩惠传给别人，所以他们愿意接待，而且说搭三个帐篷。那么三个帐篷是给这三个人住，耶稣、梅瑟、厄里亚，那么伯多禄、雅各伯跟若望，他们住哪？我们心甘情愿就在外面，我只要靠近帐篷一点就可以了。其实我也心甘情愿的住在主的旁边，甚至他的脚下都可以。就是他们是带着一个爱表达的一个呼声，意思就是你们不要走啊，三位圣徒都不要走啊。要是主的仆人来了，你不要走啊，你就住在这里吧，我接待了主的仆人到我家，也有这个心，最好你不要走吧。但是我知道你会来，你会走，但是天主的恩惠会经由你带过来，不会走的。我会走，天主的恩惠不会走。当他们这样讲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从他。就是不是这三个人是病重的，是只有一个耶稣基督。这父一讲话，那两位梅瑟跟厄里亚就不见了，剩下只有耶稣基督，我们要听从他。所以阿爸父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的想法，这三个主重用的宗徒，他的思想被改变被更新，而主也要改变这一些有他想法上的框架跟困难。在马窦福音第十六章，我们翻到那里第六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应当提防法利赛人和撒杜赛人的酵母。在第十一节，你们应当防备法利赛人和撒杜赛人的酵母。主再说了，第十二节，他们这才明白，耶稣不是说防备饼的酵母，而是说防备法利赛人和撒杜赛人的教训。这一个宗教性的错误的教训是酵母，这酵母会使得整个无酵饼发酵，这一发酵了就跟原来不一样了。本来跟主在一起有复活的生命，复活的喜乐，凡信耶稣基督的人不至善亡反而获得永生，那没有复活怎么有永生呢？主耶稣基督在若望福音第十一章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这生命是有复活的能力。那死人死者听到天主子的声音都要活过来，都要活过来，他要我们活着。而这一个错误的教训，如果你接受了，那么就有很大很大的障碍挡在了你，就会像这撒杜赛人否认复活。如果你有这酵母的话，你否认复活，你的生命是很可怜的，没有生命，没有能力，没有盼望，都是死的，一切的好还是死的，最后都死了，死了就都没有了，如果没有复活。 第三十一节，若马窦福音二十二章，耶稣说：“关于死人的复活，你们不曾念过天主对你们所说，天主对你们所说，你们不曾念过吗？我是亚巴郎的天主，以撒格的天主及雅各伯的天主吗？他不是死人的，而是活人的天主，你们不曾念过吗？”他们是相信亚巴郎的天主、以撒格的天主、雅各伯的天主，他们也相信梅瑟。所以改变了以后，没有复活就是死的，都是死的，都是死的，通通都死了。这一个酵母就使得一大群人失掉了那一个最重要的核心，主就是复活，主就是生命。那死的人信了主耶稣，在末日主都要使他复活，我们都要活过来。而主这样讲说，你们不曾念过天主对你们所说的，天主对谁说的？问耶稣基督的这些人对他们说的。好多好多地方都提到了，我是亚巴郎的天主、以撒格的天主、雅各伯的天主。我们几年几，可能有十年以上了，十一年，哇，有人是很记得这个年岁的年日的，这个时期是他蒙恩在这里，就是有八天还是几天的聚会，八天啊，这次我还记得八天，八天的聚会。我是亚巴郎的天主、以撒格的天主、雅各伯的天主，虚音记得这么清楚，就是这里听到了这一位天主使他活过来。那么天主在经上跟梅瑟、跟他拣选的人这样的启示了，天主在天上，他把他的启示经由他的先知仆人启示给在世上的人，那个奥秘启示给天主子民的，就是给他们的丰盛，以及给他们子女的丰盛，就是给我们的丰盛。你们不曾念过天主对你们说吗？意思就是你读经的时候，就是天主跟你讲的话，你要把它听下来，因为他不是一个死人的天主、过去的天主，而是今天他依然跟我们讲话，他的话是永恒不朽的。天地会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他向我们所说的，就会把我们的明悟敞开，把我们对那一些宗教的框架、一些人的教训，人的教训可以是跟天主的教训完全一样，先知就是做这事，那么就不是这人的教训，是天主的教训。那么人的教训跟天主的教训相对立的时候，就是错误的教训，是改变了天主愿意我们得着的丰盛，那就带给我们没办法得到这个丰盛。而主耶稣愿意给我们这丰盛，我们的天主不是死人的，而是活人的天主。民众听了都惊讶他的道理，他们阿们，太好了，我活过来了。但是呢，一直阻挡天主问他，只是要诓他的一个诡诈的心，那个诡诈的心就是法利赛人的酵母，他们非常的虚伪，非常非常的虚伪诡诈的这样的一个灵，宗教的灵的捆绑。第三四节，法利赛人听到耶稣使撒杜塞人闭口无言，就聚集在一起，他们聚集在一起，他们没办法，我们找一个办法，我们派出强棒 我们中间的强棒，代表他们去到耶稣那里，他们中有一个法学士试探他，这一个试探他也是受到酵母，邪恶的酵母，诡诈的酵母，使人带着一种自我的目的，错误宗教的框架的灵的一种攻击。那他们去了以后，这里说试探，如果你真是法学士经师，你就知道人不可试探上主，对不对？不可。可他们会想，人不可试探上主，但你不是上主，你是人，他们就真的不知道主耶稣基督就是天主，他们不知道，他们不晓得。可是他们就迫害了他们所不晓得的天主，去责难他。主耶稣显了这么多的奇迹，天上的智慧要显示出来。他问说，师父，法律中哪一条诫命是最大的？哪一条诫命是最大的？你说这一条，他就说那一条呢？你说那一条，说这一条呢？像个政客一样，不是为了真理，而是为了诡辩来责难别人。这个问题，法律赛中哪一条诫命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我们的主在任何的时候都愿意把真理向我们启示，在任何的状况他都把握机会要把天主赋予他的使命告诉我们。耶稣对这法利赛人所说的话，从耶稣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永恒的，都是真理，都是神。主的话就是真理，就是圣神。真理要释放真理的神，使我们得真自由。耶稣说了，你应全心全灵全意爱上主你的天主，全心全灵全意爱上主你的天主，这是最大的第一条诫命。他只问说哪条诫命是最大的，耶稣把第二条也告诉他了，就是耶稣愿意把他愿意我们好的所有的丰盛告诉我们。这第二条以此相似，你们应当爱近人如爱你们自己，全部的法律和先知都系于这两条诫命。全部的法律和先知，所有旧约天主启示下来他的心他的旨意，都系于这两条诫命。这个法利赛人经师只能阿们，不能反对。你若从心里阿们，你是有福的，要悔改。当你有一个错误的思想抵挡着基督的真理时，真理显现时，你要抓住错误的，还是抓住真理丢掉错误的，是你的选择。哥林多后书第十章说，我们活在这世上有属灵的征战，那反对天主知识所树立的高寨，就是这一些各式各样的思想抓住了我们的生命。这一个没有复活的思想抓住了你，是反对天主知识所树立的属灵的碉堡，属灵的高寨。那怎么打破呢？没有办法有任何的方式打破，一定要靠天主强有力的他的兵器，就是圣神作利剑及天主的话，可以攻破一切人的诡诈，人的阻挡，把被仇敌掳获去的你的思想再一次释放出来，归于耶稣基督的思想下。这是 当你悔改的时候，耶稣的血就已经覆盖了，洗净了我们被洁净的思想，就可以戴上救恩做头盔，开始我们的思想改变了。我信主以后的思想跟我不信主以前的思想真的差距太大，真的，我以前怎么会那样想呢？后来现在想，那时的我没有基督，但是这样想，就是世界的想法。耶稣说，你们要提防黑洛德党人的酵母和法利赛党人的酵母。黑洛德党人就是世界的酵母，政治性的，世界的。那么法利赛人是宗教性的，所以基督徒有时也受到了世界灵的蛊惑，有一些很多的想法，而我们不自知，我们不了解，我们需要悔改，我们需要顺服，让我们顺服在耶稣基督的思想里，就是把这一些仇敌掳获去的每一个思想释放归于耶稣基督的思想，这叫做全意的爱他。这个意就是 mind， 我的思想全意，全部的意念来爱他。这一个全心就是用我全部的心全部的情感来爱他。全灵英文用的是 soul， 是要用我们整个的魂来归向他，爱他。这是天主对我们他的旨意，他的诫命，就是这么简单。他也帮助我们，给我们他的圣神，活在成全他的旨意。你若这两条诫命你都满全了，你就满全了全部的律法和限制。马窦福音第五章主说，你们不要认为我来是撕毁律法，毁灭律法，不，我来是成全律法。律法中的一撇一画都不会过去，是永恒的。不要用领受的圣神放纵肉欲就否认，那是旧约的律法。我们新约的子民是自由的，可是新约更严格的，全心全意全灵。如果你真的全心全意全灵，你会犯第一戒吗？听从天主于万有之上。你会犯第六戒吗？你会贪爱别人的妻子吗？你会贪爱不义的钱财吗？而且比这更严格，它是让我们真的成全了，真的成全。如果我们真的在圣神里成行天主的旨意，我们会活出一个天主愿意人活的实践，就是天主愿意我们活的一个样式，而且比那一个更好。有一位主重爱的仆人，主的先知，叫 Bob Jones。他有一次，我不知道是祈祷时提到天上，还是做梦时梦到被提到天上。他提到天上，他在天堂的大门前看到很多很多人排队在那里，天使就在天堂的大门前在那里把关，人死后就在那里，到底可不可以进入天国呢？天使就问排在前面的那个人，就问他说，你再次活着时，你有全心全灵全意爱上主你的天主吗？他说在那个时刻好像人没有办法诡辩，全部都是敞开的，他的一生岁月就摆在他的前面，你不能看着你在这里作恶，又在那边在人世之间，你以为别人不知道， 所以法官要用很多的证据摊在那边，人才会承认的。可是在天上全部都摊在那里，那人说没有，你去到另外的地方。他也知道就是地狱里啊。哦，你有，我们欢迎你进去。他问的是全心，每个人都知道这问题。如果问你爱不爱天主，爱，全心吗？这有一点那就是要悔改的，要天主把我们这一个心思念虑再回来，全心的爱天主。他说天主的光，天主的话，当人说有，我有全心全灵全意的爱上主，我的天主。天使就问他说，你有爱近人如爱你自己吗？有，欢迎你。他说他在那里排队，也在那里自己问自己，他说我没有。他其实是一个非常爱主的仆人，做了很多主要他做的事，他只是没有完全把天主的使命成型。他就在那里战战兢兢，战战兢兢，按照真理他只能说没有，说没有之后也被认可，确实没有，有或没有，其实天使早就知道了，天上的众圣徒都知道了，其实你应该到天上，天上也知道，而且在那里有册子，生命册是有你的名字的，或者是你不在那里，那么不在那里去哪里？没有一个其他的地方，就是跟撒旦在一起，你做他的事，不管谁给你的框架一样，给你框架的跟你受到这个框架相反抵挡耶稣的都要被，不能到天国里去。所以天主让他在这一个异梦或神事中，他非常的震惊，祈祷说，主，我要悔改，我要悔改，给我机会，现在不是我真的死了来到这里面对审判的时刻吧。他回到了他的地方，流了汗，从那一天起他整个的生命不一样，带着爱，爱天主，爱人，就是这一个完完全全的爱，是因为天主要我们这样活，他要我们这样活。他的一生岁月好多的奇迹异事，非常非常多，他已经完成他的使命，回到天上那里去了。相信他可以很喜悦地说，是，我全心全意全灵的爱了我的天主。如果我们翻到马古福音第十二章三十节，那里讲到全心就是全部的心，全灵是受我全部的魂、思想、情感和意志，全意就是我们的 mind， 我们的思想，还加了一个权力 all strength， 就是要用你全部的力量，这个力量包括你的体力，包括你的魂里的力量，包括你灵里的力量，就是要完完全全属于主，他也要完完全全把他自己的爱启示给我们，他要我们完完全全的跟他合为一体，就如父爱子，子爱父，他们合为一体，本为一体。同样的，主耶稣说，你们要爱我，我要跟你们在爱中结合在一起。当你跟主耶稣基督结合在一起，合为一灵，那么也就是主的就是你的，你的是主保管掌管，他就在你的需要上不断的供应你，他会供应你。如果他要你做什么，你回应他，那么他就一路供应你，他就一路照管你，让我们知道他说的话是真的，他有能力这样说，就有能力使得这他说的话 真实的发生在我们的生命里是美好的。他可以说你要全心全意全灵全力的爱上主与万有之上，那么他有没有能力帮助我们？有。说实在的，是我们自己不可能有能力的。感谢主，不是靠我的能力，靠自己的能力就不要靠天主了，就不能信天主了，不能依靠他了。那是法利赛人，那是撒杜赛人，那是黑洛德党人，那是世界里不认识他的人，断乎不是在他家中爱他的子女们。我们爱他，知道他的话是好的，是对的，是不会错的，是真理，我们要带着敬畏的心去听，去顺服。让我们翻到若望一书第二章第三节，如果我们遵守他的命令，由此便知道我们认识他，他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听见了，你读经读到了，你在主的家中听到主仆人这样讲了，你在你的生活中听到你周遭的人这样传讲了天主的话，都是天主对我们的话讲的话，而且可以在圣经中找到完全吻合的天主的话。在你生命中所碰到的任何一件事，这本圣经至少有一句话完全吻合，是你得救的智慧。我们可以凭着在基督耶稣内的信德获得得救的智慧，智慧就是我们知道该怎么办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没智慧。很多人就是活在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就是没路可走，不知道走哪条路。耶稣是道路，你有耶稣会有路的，耶稣会是我们的智慧，这智慧是得救的智慧，是他启示的，是从他的话语来的。在基督内的信德就是我们依靠他在他的家中所领受他给我们的话，而这个话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常常这话来到的时候，我觉得我做不来，我不能，但是我已经学习了说，主我不能，但是你能。他能不能？能。我看着我就是不能，但是你这样说，你不会说错，我会想错。我们就会更新改变，不是一个一直趴在地下的爬虫能够成为为他而站立的他的儿子，成熟的儿子，得胜的青年们，得胜仇敌的各种谎言，是践踏蛇蝎的，不是趴在撒旦的脚下的可怜的。天主不是这样的，要他的儿子女儿是被罪恶踩到脚下的，而是把罪恶踩到底下，把蛇蝎踩到底下，是靠着他的能力。我们如果遵守他的命令，就是相信他的，由此知道我们认识他。认识就是亲密的关系，我们认识他，我们知道他。永生就是认识阿爸父是真天主，认识主耶稣是阿爸父所派来的救主，是天主子，是墨西亚。所以永生就是跟父天父有一种亲密的关系，认识是指的亲密的关系。这是若望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所说的，这一个认识的亲密的关系，我们知道圣经说第一次圣经里用到的认识这个字是创世纪第四章，亚当认识了厄娃就生了迦因，会生出生命的。我们认识他，好多的生命就生出来了。这一个认识，那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命令的，就是撒谎的人，在他那没有真理。你若不认识，因为没有光不知道，那么光来了你拒绝了，你是个撒谎者，你拒绝了。耶稣是普照每人的真光，我们越亲近他，这光越强烈。但是谁若遵守他的话，天主的爱在他内得以圆满。我们若遵守他的话， 他的话在我们里面，就是他在我们里面，他圆满的爱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进入圆满。由此我们也知道我们是在他内，你听他的话就会进入他内，他的话在我们里面，也在我们里面，他是圆满的，我们就跟着圆满的天主结合成一体，他就借着他爱的话来洗净我们，借着他的圣神洗净我们，把我们洗得圣洁，没有瑕疵，没有皱纹，是成全的，像天父一样是成全的。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他内，那说自己住在他内的，就应当照那一位所行的去行。他就让我们看到他如何行，他如何生活，我们也这样的看到了榜样，如何生活，如何行。若望福音第五章十九节，主耶稣基督说，只凭自己什么都不做，他只做父要他做的事情，他不凭他自己做什么。如果天主只都这样，那么我们为什么可以凭我们的私欲偏情硬抓着没有复活而把持不舍的呢？为什么硬生生的拒绝了经上的话而继续的活在黑暗错误项目错误里面而不悔改呢？我们要照那一位所行的，主说我只做父要我做的事，父爱子就把自己所做的显示给他。如果你真的爱一位，你愿意把真实的你显示给他，而这一个在爱中父就把自己显示给子，只看了父如何做他就如何做。主爱你爱我们，主会把他所做的显示给我们。我们刚才读马窦福音二十二章，看到他显示他的爱没有？难道只是对撒杜塞人所说的吗？也对你我所说。难道只是说法利赛人应该全心全意全灵全力的爱天主于万有之上，还是对所有的人说的呢？感谢主，对别人挑衅他没有好的态度，他还是用很好的态度释放了真理的话，因为父要他这样做他就这样做。我们看到主怎么做，我们就要这样生活，这样行事。所以主说，你们看见了我就如同看到了父。如果你跟他结合在一起，你做他要做的事，说他要你说的话，他是世界的光，我们也是世界的光，那么会使人从这光中看到了那源头，我们天上的父，把光荣归给他，看见了在主的爱中跟主合而为一的他的仆人所做的，就是看到了主耶稣所做的。圣经也讲他以奇迹证实他们所传的道领受的道，就是主与他们合作，主与我们同工，父一直跟子在一起工作。父不是说我在天上睡觉，你到地下去打拼，这就是说我父到现在还工作，为此我也工作。他是看到了父工作他工作，如果他看到了父安息他也是安息的，那么我们也是一样。主到天上他不是没有工作，还在那边工作，他还在世上在圣神内天天跟我们在一起与我们同工，我们是他的同工，是他的助手，要做他的事情。那么会让人看到了他的仆人所做的，就是看到了主耶稣所做的。可爱的诸位，我给你们写的不是一条新命令，而是你们从起初领受的旧命令。这个命令从起初到现在就是原来的命令，但也是一个新命令。这旧的命令就是你们所听的道理。另一方面说，我给你们写的也是一条新命令。这全部的诫命都系在 全心全灵全意全力的爱上主你的天主，是新而永久的诫命。耶稣2000年前那时这样说，在今天是不是还是他众子里面必须要遵行的诫命？昨天是，今天是，明天呢也是，迟到永远他都是。所以也是旧的也是新的，旧的就是我们都知道，新的就是我们有新的认识，有新的体验，认识他的话确实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是现在就有力量，也是未来带给我们盼望，我现在可以带着盼望有安息，就是他和你们身上成为事实的，在他和在我们身上新而永久的事实。我们继续读《若望一书》的第二章，因为黑暗正在消逝，真光已在照耀。第八节，黑暗要消逝，真光在照耀。主耶稣就是普照世人的真光，他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他里面，他的光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他的光照下。谁说自己在光中而恼恨自己的弟兄，他至今仍在黑暗中。如果你心中有恼恨自己的弟兄，你就是在黑暗中。这是耶稣基督的话，凡爱自己弟兄的就必留在光中，对他就没有任何的绊脚石。这弟兄指的是耶稣基督所爱的，在爱中所生的他的孩子，基督徒们。所以你不要想我是姐妹，哇，很好，这跟我没关系。不，你是女弟兄，这里包括着你。那么这里的男弟兄更无可推诿，就是对我说的，对你说的，其实是对每一个他的子女们说的。那么每一个他的子女们都应该是在光中，都是他在光中所生的，都是要在光中生活行动，成为一个成全的人。这是创世纪第17章天主上主显现给亚巴郎说的，你应当在我面前生活行走，做个成全的人。在他的面前，就是在他的光中，就把光明看见，我们就能够看见真理，认识真理。凡爱自己弟兄的就存留在光中，这是第二条诫命，你要全心全意全灵全力的爱你的近人，爱你的弟兄，就没有任何的绊脚石。在天主的国中，天主的家中，也没有天主放着绊脚石来绊我们，他不是要我们跌倒，他是给我们磐石，把我们提到这磐石上，安稳我们的脚步。这磐石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他的话。但是他的话也不改变，你拒绝他的话，他的话不会过去，你就过不去，你硬要过去，他的话不过去，就一定是半跌的。好使我们能够悔改，你不要被一个错误的框架给你的错误的思想一直半跌，一直半跌，一直半跌，碰到了耶稣跟你讲话了，你还是忧伤的走着，半跌，继续的半跌。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一直在半半跌跌，这不是天主对我们的命定。他在诗篇圣咏139篇16节说，在他那里有个册子，关于我们一生的命定，都是让我们得胜的，有美好的经验，都是让我们承受他的祝福。这一个留在光中，就是不能恼恨自己的弟兄。第11节，但是恼恨自己弟兄的，就是在黑暗中，且在黑暗中行走，不知道自己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弄瞎了他的眼睛。不论你用任何的思想，你不爱一个基督徒，你对他有仇视，那么你就是在黑暗中。曾经扫路很爱天主，但是他就迫害基督徒，他以为他成行了第一条诫命，但是他第二条诫命他以为他也成行了，他觉得是迫害这一些不对的人， 当天主在光中，这是他走在迫害基督徒的道路上。从耶路撒冷迫害的不够，还要往大马士革去，那里迫害基督徒。有人说保罗骑着马被关打下来，可圣经并没有讲他骑着马。你看到这样画像，如果问说保罗往大马士革的时候是坐飞机呢还是怎么样呢，给你一个选择，骑马呢就是选骑马。到底他有没有坐飞机？一定没有。那么他用什么方式？没讲，就是往那里去。他说有有有，他不但是骑马去，还骑了四匹马，因为大马四个。当他走在错误的道路上，爱他的主爱我们，我们也都有走过错误的路，被他的爱所挽回。他极其慈悲，良善宽仁。当他被光打下来的时候，他服了，顺服了，他说主你是谁？主没说哇你做得好，权力，你真的很权力，在耶路撒冷已经权力了，现在扩张你的侍奉的疆界，要到大马士革了，而且骑着四匹大马去了，那么还可以到四方各地，这是他一直这样的有力量权力。可是是一个错误。耶稣说你为什么迫害我？迫害基督徒就是迫害基督，这是基督说的。因为基督徒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哦，我没打你哦，我没用针戳你哦，我只是戳你的手指，那么头会不会痛？有时痛的会流泪，那眼泪关你有什么关系？就是一个身体受苦，全身都受苦，一个基督徒都被迫害被苦待，你知道耶稣会不会痛？会。那么一个肢体受光荣，全身都受光荣，耶稣会不会喜欢？他会喜欢。这一个走错误路的扫路就悔改，就改变，变成了讨耶稣基督欢心的主重用的外邦人的宗徒，把福音传给了外邦。这在黑暗中不知如何走，也不知往哪里去，黑暗弄瞎了他的眼睛。如果眼明亮，全身都明亮；眼弱出了问题，全身都黑暗。如果眼睛瞎了，看不见了，那全身的黑暗是有多么多么大。如果基督的身体教会一直拒绝基督的光，就陷入黑暗中，是多么大的黑暗。要把基督排到门外，在门外敲门，是有多么多么大的黑暗。而在黑暗中会说我发财了，我富足了，我什么都不缺。你曾经可能尝到了这一份好，但是你怎么变成了不冷又不热？你在一个极度的危险中，就说要把你吐出去，就是你原来在里面要吐出去，让耶稣基督是要呕吐的，而不是喜乐的。就说你要悔改，你要悔改，你要付代价，向我买火炼的黄金使你富有，你要求我不要赤身露体，得到义德的外袍，就是听他的话，还要买眼药擦亮你的眼睛。你要悔改，主给我们悔改的机会。而这一个把自己圈在这里，耶稣也不在里面，那么好像不在他里面的就不是他的同路人，党派的灵，分裂基督奥体的，可是他把他自己 框在一个黑暗中，不冷又不热，而且不知道，只是自我觉得很好。求主保守我们，帮助我们，就是他的每一句话来到了。你有不宽恕的弟兄吗？如果有，就往那个黑暗中走，就有绊脚石。你如果改变这道路绕过去，你是跑到基督外去了，好像一时有世界里的顺遂，主在等你回家。那个担子，路加福音十五章的担子，他刚刚拿着阿爸父很多的财富，他的父给他的，他出去是不是很有钱的，很富足的？但是离开了葡萄树的树干，这葡萄枝一定是干枯的。刚刚离开的时候好像还是绿的，好像还有叶子，但是一定是干枯的。他后来就是干枯的，他悔改才有一个恢复。主在等着我们悔改，凡事拒绝他的话，就让我们跟他有隔离。要悔改，一定要爱基督徒，你的弟兄，我们的弟兄。若望一书第三章第十三节，弟兄们，如果世界老恨你们，你们不必惊奇。若望福音第四章到十六章，主耶稣基督说，世界一定会老恨基督徒，不要觉得奇怪，因为世界在老恨你们之前就老恨了基督徒的主，主耶稣。他们迫害了主耶稣，容不下主耶稣，因为他们爱黑暗胜过爱光明。那想要做贼的，做黑暗事的，喜不喜欢这里有好几盏探照灯这样照的？不喜欢。他们第一个做的是什么？熄灯。灯不熄的话，他就闭着眼睛说人家看不到我，他是在黑暗中的。眼若瞎了，全身是多么多么的黑暗。他们在黑暗中迫害了主耶稣，没有感觉。一个离开主，用肉性去爱天主的，迫害了基督的身体，也没感觉。这黑暗笼罩了，遮蔽了，是一个多么多么大可怕的事情。世界会老恨你们，对，因为你们不属于他，主耶稣说的，他们才老恨你们。但是放心，我已得胜的世界，主是让我们得胜这一个老恨基督徒的世界。在末后的时代，这会变成非常非常的强烈。在末后七年，我们往那一个方向，有的基督徒是受到了极大极大的迫害，主在准备我们。但是在迫害中，你为了不受迫害，就接受这错误世界的罪恶吗？痛苦不忍。如果世界老恨你们，不必惊奇。我们知道我们已出死入生了，我们不是在老恨中丧亡的人，因为我们爱弟兄。那不爱的就是存在死亡里面，那不爱的是存在死亡里面，那爱的就出死入生。凡老恨自己弟兄的，便是杀人的。你们也知道，凡杀人的便没有永远的生命存在他内。我们所以认识了爱，是因为那一位为我们舍弃了自己的性命。我们也应当为弟兄们舍弃自己的性命。虽若有今世的财物，看见自己的弟兄有急难，却对他关闭自己怜悯的心肠，天主的爱怎能存在他内呢？如果你有天主的爱，得到了天主爱的鼓励， 圣神的安慰，我们就能够从领受的安慰、领受的爱去安慰那一些在苦难中、在贫穷中、在无助里的人。如果我们对他关闭了，也就是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关心他的需要。我的女儿才生了一个女儿，我就看到我的女婿跟我的女儿好关心这个孩子的一切需要，关心。纵使他小的时候睡在房间，在楼上睡觉，我们在楼下也用一个那个监护婴儿的摆在餐桌前，一听到婴儿哭了就上去关心，因为那是你爱的儿子跟女儿。可是天主愿意我们爱我们每一个他的儿子跟他的女儿，是他所生的。当你有爱就不太一样了，就不太一样了。当你看到了无助的、软弱的、赤身露体的，你有爱的时候，这是我的父亲，他比我年长，这是我的母亲，这是我的先生，这是我的太太，而这是我的女儿，你会对她有一种不一样的生命。这份爱是天主给的，是要我们在爱中生活、行动，在爱中。孩子们，我们爱不可只用言语，也不可用口舌，而要用行动和事实。你不可以憎恨他的，世界里好多的恨，但是在主的家中不可以有恨。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认出我们是出于真理的，并且在他里面可以安心。我们真的有信心，我们真的能够安心，我们真的安息在天主的爱内。纵然我们的心责备我们，我们也可以安心，因为天主比我们的心大，他原知道一切。我想做的，我软弱没有做到，我们的心有时责备他说，连这样在我们里面的天主比我们更大，他还会给我们再次的机会，他还会安慰我们，他会擦干我们的眼泪，给我们爱的拥抱，给我们很大的鼓励。这是我们需要到他那里去认罪悔改。他原知晓一切，可爱的诸位，假使我们的心不责备我们，应该我们要活在无愧的良心里，在天主前便可放心大胆。那么我们无论求什么必由他获得，你要无论求什么都获得，你就必须有无愧的良心，在他的面前因着信心、因着安心、因着平安而能够非常肯定的信靠他。因为我们遵守了他的命令，行了他所喜悦的事，你遵守他的命令就是做他喜欢的事，那么全部的命令都总结在爱他于万有之上，爱近人如爱自己一样。这十诫通通满全了，所有的律法通通满全了，他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字，并按照他给我们所出的命令彼此相爱。如果我们信主耶稣，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生命中的主跟救主，他是主，他是救主，那么他讲的话我们就是要听命的，要顺服的。不但要顺服，还要忠信的活在他的命令里，活出完成他的命令。那遵守他命令的就住在他内，天主也住在这人内，是遵守他的命令，天主就住在他内，他也住在这人内。所以我们知道他住在我们内，是借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神，他的圣神会要帮助我们，把我们引入真理中，他的圣神要使我们想起主的话，我们会明白，他的圣神使我们在需要的时候给我们他的话，成为得救得胜的智慧跟能力。他的圣神要把我们引入真理中，圣神是真理之神，要把我们引入一切的真理中，这一切的真理，真理是主耶稣，一切的真理就是真理，主耶稣所说的一切的话，他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都是生命，都是神。 我们爱他，他向我们讲话，我们要活在他的花蕾，我们在他里面，他在我们里面，你不用担心害怕世界会迫害你。他是得胜世界的主，我们也要得胜。让我们站起来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你将我们从世界里救拔出来，让我们不在世界中或可物理里上网。因着你的拯救，你用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污，不洁不义。我一向你明认我的罪恶，你即刻就宽恕了我。你为爱我救赎我所流的宝血，就要洗净我的各种不义、各种罪过，让我不在罪恶中上网，却在你宝血洗净下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感谢你，来亲近你，来认识你，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及时救恩，来领受我们在各式各样的你派遣我们的三工中，我们能够得着力量。你的话一来到，就要成为我们生命的亮光，跟随你步履前的灵灯，正义坦途上的光明。我们是光明之子，在光中行走，在你的眼前行走，在你的光中行走，来认识你，来属于你，来亲近你，来爱你。你的话一经解释，就要发亮光照。我知道了，你要我全心全灵全意全力的爱你于万有之上，爱近人如爱我自己一样。你把这个启示给你的仆人 Bob Jones 先知，巴比琼斯先知，他在见证时也释放了光，也是给我们这份来自你的光。他依靠你讨你欢心，我们也依靠你。愿我们被你宝血洗净下，不再走自己自认的道路，不再走大家认为错误教训你的道路，因为只有你是真理，只有你是道路，只有你是生命。你给我们生命，是要行走在你的道路上，不是要浪费在其他的路上。你给我们的各式各样的丰盛，主耶稣，谢谢你加添我们力量，还赐给我们你的圣神，让我们明白我们在你内，你在我们内，我们住在你内，你住在我们内，我们没有仇恨，没有恼恨。主耶稣，求你光照我们心灵的眼目，把我们不能宽恕的人事物现在就不再把持交给你。我最困难宽恕的人，主耶稣，就在现在我交给你，你必要给我宽恕的能力，因为我愿意，你就加添我力量。我在信心中奉你的名，无条件的宽恕伤害我的人，特别是伤害我最深的人，我要更大的恳切真诚的为他祈祷，愿意宽恕。如果有我伤害对方的地方，我也向你认罪悔改，求你赦免我，宝血洗净我，求你宽恕伤害我的人，赐给他们你的救恩，赐给他们你的光，让他们有悔改的机会，归于你的名下，重生得救。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释放了我，也释放了他。你愿意弟兄们，所有你的子女们都同居共处，多么快乐，多么幸福，在那里要吸取你圣神的膏油，充满你的圣神，就像珍贵的油 倒在大司祭亚郎的头上，你才是真实的大司祭，亚郎是你的预像。亚郎头上珍贵的油是圣神的预像，从你那里流下的圣神的富油要流到你的胡须上，流到你的衣领上，流到你身体上的每一个肢体。我们就是重生得救，被安放在你肢体上，你身体上的肢体，我们愿意顺服在你安排的位置上，承受你圣神的膏油，从现今直到永远。让我们活在全心全意全灵全力的爱你与万有之上，爱近人如爱自己的生命一样，是靠着你圣神的能力，靠着我们爱你，向你献上我们的承诺，我们要遵行的诫命，你必要成就你要成就的。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